我们一起在主面前再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心完全交托在你面前，求你来带领我们，求你让我们在这里，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敬拜你，让你的道进入我们的心中，圣灵把会师感动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愿意在你面前与你同死与你同活。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你知道过去海外校园是一本大家常看的杂志，那个杂志当中最近出了有一篇有叫《举目》杂志，有一篇文章叫做我为什么长不大。这个题目呢是基督徒都非常关心的题目，也觉得很有兴趣的一个题目。这个写这个文章的一个弟兄呢，他的名字叫做他自称自己为小包包。他说他为什么写这个题目，他说他自己是一个混混的基督徒。他说他写这篇文章就是要把他自己这个过去失败的经验让大家分享。他说他提出一个反面的见证，让大家学会不要跟他一样。他过去跟大家一样都是在美国信主的基督徒。信主了之后呢，他一度非常的热心想要好好的来追求。但是当他追求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发现很多的事情不如想象当中的这么顺利，那他就感到很挫折。他也感到就是我这样再追求下去到底会不会有结果，这样追求下去太痛苦了。因此呢，他就把他过去这个经验写下来。他说我为什么长不大，他提出来一个说法。他说将来在天国我也不求有什么奖赏，我只求上帝给我一个小板凳，让我坐在天国的门口看门就好了。我想各位弟兄姊妹，不知道各位弟兄姊妹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一般如果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觉得很忧愁啊，说哎呀，你只要在天国开门就好了，不行这样子啊，我们每个人不是说只信主信到这个好像走进门口就已经算是就已经满足了，我们要再追求的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在今天的教会当中，虽然我们知道理想上人不应该走进门口就停在那里，可是却看到有许许多多的现象，就是我们自己走进了门口之后，我们就停止再继续追求了，我们就保持原状，一直等到有一天见主面了，我们还是像个小孩子一样，像这个为什么我永远长不大这个想法。往往我们这个原因是我们非常的强调一个人信主，我们决志，我们然后呢要得到救恩，但是我们却忘记了强调我们得了救恩之后我们下一步要怎么走，我们一生要怎么样为主而活，我们怎么样的从称义再继续的往下走，走成圣的道路，以至于最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能够让主心得到满足。这是一个整全的救恩，也是个整全的福音。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往往强调一个人做下一个决定，就是离开罪恶走向拯救，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了一个人得救走出了跨出了这一步之后，他下一步接着马上就要走的就是要走一步一步活出他的信心的生活来，也就是我们在罗马书的前五章主要他讲的是称义，也就是说一个人怎么样脱离那个罪恶败坏的权势，脱离那个灭亡的命运，而最后接受救恩，在主的面前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是称义。而我们从第六章开始整个在讲说你称义了之后你下一步怎么办，下一步不是就停在称义，而是要一步一步的到主的面前活出一个与称义相称的生命，讨主的喜悦，满足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成全的旨意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第六章这部分。很多很多的我们信主之后，有些慕道友或者有些不信的人，他常常会向我们发出挑战，他说你说你信主了，我没有信主，但是呢我看你的生活跟我的生活没有两样，你说信主跟不信主有什么差别。这句话问下来，很多基督徒有时候哑口无言，只能说我说 我的信主了之后我有这个有安慰啊，我生命得救了，我可以上天堂了。他说不是不是，我讲的是你的生活有什么差别。我去教会啊，这去教会我也可以去教会，但是我不信主啊，那有什么差别没有？有时候最后基督徒被问到最后，他就好像哑口无言了。如果我们的生活跟一个不信主的时候是没有改变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在慕道友的面前说信主跟不信主到底有什么好处，或者是有什么真正的实质上的不同。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看到一个题目，就是成圣不是一个选择，成圣不是一个要得奖赏的人去走神圣的道路，我今天只要站在门口坐个小板凳就好了。不是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走。你走得好，走得不好，你走得更远走得近，那是另一回事情。但是我们不能说我只要走进这个门我就天下太平了，我就平安了啊，我就稳稳的能够进天国了，我就忘记了继续的要走神圣的道路。所以呢，我们来看今天第六章所讨论的这个问题啊，他的第一节第二节他就这样说了，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在罪中活着呢？保罗在这里面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是在回答一个大家对称义的一个误解，对恩典的一个误解。在保罗第五章的最末了的时候，他曾经说到一段啊，在第五章的第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外牵的，叫过半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啊。所以很多人一看这句话就误解了啊，就觉得说啊，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啊，他觉得说如果我犯更多的罪我就得到神的赦免，那样的话呢，那我就安心的去犯罪，好像我得到了一个犯罪执照，神容许我犯罪，不管犯了再多的罪在主的面前都不算罪，所以呢我就尽量去犯罪。保罗说你误解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在讲到，就是就算你的罪孽深重，你在神的面前神能够赦免你，是在讲到一个人不管他的罪再重，他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接受神在他心中啊的赦罪的这个拯救的功夫，不能够因为自己犯罪就自暴自弃，就不再回到神的面前。神的恩典是够大的，能够赦免你的很重的罪。然而我们却不能够把这句话用负面的心的这种方向来思考啊，好像说既然什么罪都能够赦免，所以呢我尽量去犯罪。这举个例子给各位听，有人说啊，说我们公司是在一个开啊这个 limousine 的一个公司， limousine 公司里面有400辆车子呢，他必须想到这么多车子要维护，所以呢他就请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呢就是非常有经验的修车高手，我们大概有5位修车高手。那什么车撞了碰了进来修的跟那个新的一样，没有像没有撞过的一样。哎，如果有人讲说哎呀反正我们公司有修车高手嘛，对不对？那今天反正我开车的司机来的时候碰碰撞撞没有关系嘛，对不对？反正开车的时候碰一下撞一下擦个小伤没关系，回去的时候让那个修车高手修一修跟新的一样，能不能够这样想啊？不能啊。为什么？你车一撞了之后，这个车已经不是原来的车子，对不对？那个撞掉的地方你修得再好，你往里面一看还是撞过的，任何人都看得，没有学过修车的人都看得出来啊。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能不能说我的罪犯了反正主会赦免，我尽量去犯罪。就好像你来开了个新车的时候，反正我家有修车高手，所以我尽量去撞，不能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救恩让我们从罪中得到赦免，但是救恩却不是给我们一个犯罪的执照让我们尽力的去犯罪啊。那这里面讲的保罗讲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子呢？因为他讲了，我们岂可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呢？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在罪中活着呢？ 这边所讲到的，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在罪中活着，这个罪中活着呢是现在死，也就是说你岂可你一直活在这个罪里面呢？如果说有人对这个有疑问，就是说哎，我们有时候还会犯罪啊，我们还是会犯罪啊，这是不是说我们还没得救啊？是不是说我们救恩过去的救恩不算了？不是，这边不是在讲说我们会不会犯罪，我们可不可能犯罪的问题。这边说你是不是把犯罪当成是一个你生活的形态，反正我必然会犯罪，因为我过去就是这样子，我现在也是这样子，反正我得到救恩并不能够帮助任何的好处，我仍然活在罪当中。他说不能这样子，因为你要知道你不能够一直活在罪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讲了，他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这个在罪上死的人，就是我们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死在罪当中，而是说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就是我们面对的罪， We are die to sin， 我们面对的罪，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地位，我们已经死了。也就是说，譬如说举个例子，我们过去曾经在罪当中，我们的命运就是定罪的命运，我们将来的命运在主的面前是没有办法通过主的审判，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灵属灵是死的，就好像我们过去曾经参加帮派，我们为非作歹，我们不觉得心里面有什么亏欠，但是呢后来经过了我改过自新了，我脱离帮派了，我就离开了这个帮派，离开帮派了之后，那个罪恶那个老大他不会放过你的，他常常会来找你说，你就凭你也想脱离我，你看你自己的样子，你看过去你做的那个事情你现在还在做，你还说你脱离帮派，回来跟我继续跟着我。而这个时候你必须要非常的清楚的知道你的地位在哪里，你还是那个帮派里面的一员吗？还是你要清楚的告诉他说，对不起，过去我在帮派里面那个生活我已经死了，我已经不再属于你了，你要想来要我再回去，你休想，我绝对不跟你回去。这是一个地位的问题，你虽然你可能还有那些旧的习性你还没有完全的改掉，但是你的地位你还能不能够称为你自己说，我就是一个帮派里面的成员，因为我还会做些坏事，所以呢我还没有完全的脱离帮派，我还是你帮派的成员。不能的，你必须要在这件事情上面非常斩钉截铁的说，我已经不是你帮派里面的成员了，我不再听你的话了，也就是我在罪里面，我向着你，我已经死了啊。那这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在罪上已经死的人，如果还在罪中继续的享受那个犯罪的罪中之乐，还在那里理所当然的把犯罪当成一个生活的形态，这是不合理的。他说断乎不可，这是一个希腊文里面非常斩钉截铁的一个否定句，绝对不行， God forbid、绝对不行的啊。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的话，那种错误的想法，认为就是反正我已经得到救恩了，所以我犯罪没有关系，那我们就走入这样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当中。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样呢？既然我们已经脱离了罪，既然我们已经在罪上已经面对了他说我已经死了，我就不能够说我又是回到当中去，我继续的在那里活得很快乐，在那里享受罪中之乐，是不能这样子的。好，那我们知道就是一个人在罪上死的人不能够再回去过罪中的生活，保罗用什么方式，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过罪中的，怎么样过我们以下的生活呢？在第三节第四节就告诉我们了，他说岂不知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 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大家知道这段经文是我们常常在受洗的时候常常说的，我们借着洗礼我们归入与主啊，与主归入主的死，与主联合。另外呢，我们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从死里复活啊，新上一个新生的婴孩与主活的形状联合在一起。当我们先与主同死，我们接着我们要与主啊同活，这是一个联合的关系，借着一个死与主啊，借着死表明我们与主的死认同，借着洗礼从水里面上来表示我们与主的复活认同。首先我们要来看的一个事，就是这里面讲到与主同死呢有四个地方，这四个地方它的时态非常的重要，我们一个个来看。第一个讲到在我们刚才第二节已经讲了，第三节讲的，我们这受对不起，第二节讲到的是我们在罪上死了，这个罪上死了是不定式，也就是过去一次发生的事件。第三节讲的，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耶稣的是受洗归入他的死，然后呢我们借着洗礼表明自己与主同死，也借着洗礼表明与他一同同活。这个我们既然他这边呢，这个归入主的死呢，这个归入也是不定式，就是过去一次发生的事情。然后呢第五节讲到的，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与他联合，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与复活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是完成式，代表说过去已经发生了，到现在仍然是有效的，仍然在我们当中还是继续有效的。还有最后一个，在第六节，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这个同钉十字架也是不定式，也是一次发生，过去一次发生的事件。好了，我们看到四个地方讲到与主同死，不是现在事，也不是未来事，而是什么？一次发生的事情，而是已经发生了。所以呢我们必须很清楚的知道，过去的我已经与主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你会有疑问，我过去的我2000年前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我怎么跟主一起被钉死呢？那时候我没有出生，我还没犯罪啊，那时候我的罪怎么可能被主跟主一起钉死了？主在那个时候，他死的时候，他知道我们世人这些人会犯的这些罪，他也知道他必须要拯救我们，所以呢他在那个时候，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代替了我们，虽然我们还没有把这个罪犯出来，所以我们还没有出生，他已经代替了我们，将这个罪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那这十字架上保险留下来，我们说我们的罪也与主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今天说我犯了什么罪，我今天一想到了，哎呀，我犯了这个罪，我犯了那个罪，我把我的罪一个一个的列下来，列下 一条好长好长的清单。然而主说给我这个清单已经被放在十字架上，当主的血流下来的时候，这些罪全部都被抹去了。这就是我的罪已经与主被同钉在十字架上，这样一个意义。也就是说2000年前主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我的罪也已，虽然我还没有出生，虽然我的罪还没有犯下来，我的罪已经与主同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你说主在那时候为我钉十字架，那是不是我所有的罪都已经不算罪了？我们还要想到的是，那是客观的，那个客观的主已经成就的事实，要在我们今天受洗的时候，我们主观的认定，我们认定说，主啊，我承认我的罪，我承认你真的就是把我的罪完全的洗清了，主啊，我接受你为我的救主。而当你有这个主观的认定的时候，这个客观的事实才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果效。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如果你的小孩很小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要帮他存他将来的奖学金， 所以呢我就拿了一笔钱用他的名字存了一个账户，那这钱是不是他的？是他的。但他知不知道这钱是他的？他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怎么用，也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个钱领出来。所以呢等到有一天他长大了上大学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了，儿子啊，你要上大学了，学费我已经帮你存起来了，你今天已经长大成人了，你可以，这个名字是你的，你随时可以去把它领出来。而这个儿子知道这个钱是他的时候，这件事情在他身上就成为他主观的经历了。他知道说，哦，原来这个钱是我的，我可以用它了。啊，我想说这个救恩在我们的身上也是这样子的。主在2000年前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客观的成就了这个事实，就是把我们的罪都与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而当我们信了他，当我们受洗用着洗礼主观的表示说，主啊，我认定这件事情是应用在我的身上，我知道你是为我死，我不因为你而活，我愿意在你面前与你同死与你同活的时候，这时候在你的一生当中，这件事情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你主观的经历了。那这就是这第二段的经文讲到，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活的形状上也与他联合了。好，那我们再往下来看啊，再往下来看，在第六节，在第六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已经脱离了罪。我们知道，就是这边讲到的，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旧人是什么意思啊？实际上，这个旧人在原文跟中文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旧人，一个旧一个人。然后，那我们会想说，如果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可是我们又说，这个旧人常常会来骚扰我们，会来引诱我们，我们常常还会犯罪。我真是活在一个矛盾当中。旧人已经死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会受罪的影响呢？我们这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这边要讲到的旧人是什么？这旧人是在指那个从亚当所遗传下来，那想要控制我们，想要引诱我们，想要杀制我们，让我们不犯罪都不可能的那一种本性，我们叫做旧人。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的旧人是来与你同钉十字架的。那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信心，一个认定，就代表说我的旧人，我的地位上我已经不再受到罪人的辖制，那个旧人的辖制，而我在心智上我已经愿意顺服主耶稣。这是一个地位的认定，就像刚才我说的，在你已经脱离了这个帮派了之后，你能不能够在你的身上再有一个宣称说，我还是这个帮派的成员呢？绝对不能了。过去的我参加帮派的那个我，已经与主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帮派的成员了。而我今天的地位是，我已经是属主耶稣的，我已经改过自新了。虽然我有时候还会跌倒，虽然有时候我还会犯罪，这是什么呢？这在第七章里面会讲到，那就是肉体。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的身上那些容易让我们跌倒，容易让我们牵绊着我们，让我们会犯罪那一种性情。而这种肉体呢，是常常会受到那个旧人的辖制，受到那个罪性的控制的，那罪性还会发挥它那个残余的影响力，还会让我们跌倒。我上次讲过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进餐厅的时候要唱歌，你会听到那个班长非常的凶，他讲说唱歌打数，每个人唱歌打数，唱完了之后就进餐厅，然后呢一吹哨子，全部人都要集合，然后呢班长在骂人的时候，每个人都要立正站好。后来有一天我退伍了之后呢，好高兴啊，我不在这个里面受到这种控制了。有一天呢，我听到哨子，我 本人的就立正了。然后呢，一听到那个一听到唱歌达叔的声音，我开始流口水了，因为准备要吃饭了。是什么呢？就是残余的罪性还在我的身上，我还没有脱离到那个残余的罪性。但是呢，我要告诉我自己，我已经退伍了，我已经不在那个里面了啊，所以呢，听到哨子不用立正了啊，然后呢，唱歌达叔不用流口水了，因为跟吃饭没有关系了。所以你要知道，就是我们在老我已经跟与主同定十字架，表示我们的地位，我们已经退伍了，我们已经脱离帮派了，我们就要非常斩钉截铁的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地位在哪里。然而我们还有一些残余的那些罪的习性没有改掉的，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努力的往前看，我们要走成圣的道路，让这个习性不能够控制我们。所以呢，我们会不会说，因为我还有这个习性，所以我还没有得救，我还没有得称义，所以呢，我还是这属于这个帮派的成员，所以呢，我还是还没有退伍，还在里面听到哨子还要立正？不是的，不是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是我们的地位上面，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已经得称义了，主看我们是一个义人。然而，我们是一个仍然会有时候会跌倒、会犯罪的义人。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要努力的在主的面前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救人对我的影响力给一步步的致死，然后呢，跟随着圣灵走成圣的道路。这就是第二段所要告诉我们的。那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常常你要跌倒，常常你要很大的痛苦，很大的挣扎。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从前有一个牧师，他这个牧师呢，他原来是一个帮派的，这个混帮派的，他是一个黑社会的啊，一个卖毒的，他的名字叫做刘明和牧师。他现在呢是一个专门在帮助别人戒毒，成立一个福音戒毒中心的啊这位牧师。他15岁在香港就出来混帮派。那他混帮派的时候呢，常常喜欢跟人家打架。那他在混帮派的时候需要钱，钱哪里来呢？卖毒品，卖毒品非常赚钱。可是呢，他在卖毒品的时候，自己也染上了这个吸毒的习性。他吸毒到一个程度呢，他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毒，只要有一点，只要不吸的话，他全身上下受不了，非常痛苦，他马上去到处去找毒品，啊，他是被毒所辖制的。那在这种毒品的这种世界当中，你知道这个帮派非常的狠的，他要钱你也要钱，两派就这样在这个互相的势力范围，在啊这个交界范围的时候就开始斗打，啊，就他在一次这种武装械斗的当中，被对方拿着破酒瓶子把他的整个脚筋给砍断了。砍断的时候呢，他非常痛苦，被送到医院当中，医生经过手术把他给接回来。他妈妈就在旁边就握了他的手说：“儿子啊，你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你最后要死在这个罪当中。”他妈妈是一个基督徒，他妈就为他祷告说：“儿子，只有一件事情可以救你，就是回到主耶稣的面前，回到主耶稣面前，他爱你，要不然的话你这一生是没救了。”就跟他讲这么一句话。他看他妈妈流着眼泪对他说这句话，他就下定决心说：“我不要再这样下去了。”那时候他已经是25岁了，已经混帮派混了十年了。他说：“我不要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要死在这种罪当中，我要活着。”他决定从今以后我不要吸毒了。然而你知道这容易吗？非常困难。你知道一个人如果说他一直在吸毒，他要戒毒的时候，他非常痛苦，头疼，全身酸疼，流鼻涕，流眼泪，然后呢坐立难安，晚上也睡不着，吃也吃不下。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经验呢？可能没有，可能没有。那但知道戒烟你就知道了，戒烟不容易的。有戒烟的时候，你一闻到烟味就想说哪里有烟，哪里有烟啊？最后一支，最后一支，再试看看。有的人说我已经戒了啊七八十次了啊，戒烟有什么困难的？我已经戒了七八十次了，都没有一次戒成功的。戒毒比戒烟更困难。戒毒不单单是你身体上已经没有受到这个药瘾的控制了，你还有一个叫心瘾。什么心瘾呢？就是你不需要毒了啊，你可以活得好好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会想到说那个毒品的时候，你想到说可能我还需要， 那时候那个吸引呢就会让你说去去去，你还需要的，你还不行，你开始又开始身体不舒服了。明明已经不需要药瘾了，但是呢你还会受你心里面这个影响。这个吸引要戒断可能要十年左右，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啊。药瘾可能几个月可以戒断，但是吸引是很困难的。我们这些从最终出来的人也同样是活在这种情况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去贪你小便宜了，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再去骂人了，我们不需要再去跟人家斗了，我们再不需要再去满足那些最终之乐了。但是呢你想到说可能我还有点需要，可能我那还是蛮快乐的，你看那些人不是很快乐吗？你就被你这个吸引所拉下去再去犯罪。所以我们知道这位刘明和牧师他曾经经过这个戒毒的这个过程。他怎么戒呢？他说我绝对要戒掉。怎么戒？我要去一个小岛上面去戒。他就去了一个叫做晨曦岛的地方。那个地方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只有福音，只有圣经，还有一些基督徒在那里。那他去那里的时候他想说这一定戒得掉了，就他就下定决心说，他就把自己关在一个房子里面，把自己绑起来，毒瘾发作了。毒瘾发作了之后呢，他那个毒瘾强到的程度，他把所有的绳子通通拔掉，然后呢把窗子打破，跑到外面去到处找毒品。结果呢找不到，他就找一个基督徒说，有没有烟，有没有酒，有没有毒品。那个人说什么都没有，这里面只有神的话，你要不要可以祷告，我陪你祷告，要不要？他说不行啊，神的话没有用啊，祷告没有用啊。他说这边只有神的话，只有祷告，你要不要？他想说好好好好好，帮我祷告。两个人就跪下来祷告。他不信祷告有任何的功效，他也不信神的话能够改变他。然而在祷告之后却一步一步的让他的那个对毒瘾的那个依赖减低了。他过了一个多月之后，他已经几乎可以不受到毒瘾的影响，不会有这种啊全身不自在这种反应了。他自己后来又讲说，他的心瘾花了好几年才完全的戒断。他如今就算你的毒品摆在他眼前，他说他都不想要动的，他完全的跟那个毒瘾完全戒断了。那这个过程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离开罪是很相似的。罪常常会来找我们说，哎呀你看你还会犯罪吗？你根本完全没有离开我嘛，对不对？你还是我的好朋友嘛，来嘛，回来啊！主耶稣帮得了你吗？帮不了的。这就是罪对你的那个控告，罪对你的引诱。这时候你要斩钉截铁跟他讲说什么？我属主耶稣了，你不要再来烦我了，我脱离你的帮派了，就算你是老大也没有用，我不听你的了。这是基督徒在走进主耶稣里面的时候非常要清楚自己的地位。我们知道在一个离开罪的人，他整个的人生的态度必须要有个根本的改变。他不再是属于罪的，他不再听罪的话。我们知道年轻人那些啊，这个情欲对他们的引诱是非常的大，然后呢他们常常会有很多 peer pressure。 他们的同学刚才讲说，哎呀这个你看你不会做这个，你太笨了啊，你这个人不够入流，你看我们都会。然后那时候他们就会想说，你看我要争取我同学对我的认同，所以呢同学会我也会，所以呢他们有时候会去试看看抽抽烟啊，试看看啊，去做一些不当的一些事情。而这时候呢很多父母亲就会说，你要知道哦，你是基督徒，给你一个那个啊手环叫做 WWJD，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对啊，让年轻人一看到说，哦 ，What will Jesus do？我是属于耶稣的，我是属于基督的。耶稣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怎么做？这时候常常提醒我们说，他会怎么做，我也要跟他一样，我跟他一样怎么做，我不要去做这种犯罪的事情了。我想不单单是为给年轻人，我们每个大人也都一样，我们要常常问自己，在这种情况下 What will Jesus do？ 我要是跟着耶稣一样的做法，还是我把耶稣摆在一边，我忘记了耶稣，我行我素去做那些犯罪的事情。我想是非常清楚的，主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主给我们力量去活出新的生命来。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提醒我们自己，我愿不愿意靠着主，我愿意靠着主给我的力量，我拒绝罪对我的引诱， 我要知道我的身份是属主的人的，我不是属罪的了。我们再来看第九到第十节，第九到第十节说，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着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耶稣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里面有好多个名词啊，死活啊，你会发现有三个地方讲到这个死跟活啊。第一个地方呢是讲到的是啊，向着罪死；第二个地方讲到的是与主同死同活；第三个地方看自己是死，看自己是活的，看起来好像都很像，你们仔细来看有点不一样。第一个是向着罪死，向着罪死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在罪的面前，我知道我的老我已经在十字架上与主同定死了，你罪你对我没有任何的功效，我拒绝跟随你，这是一个地位的宣告，这是已经成就的事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的罪死了，我的救人与他同定十字架，向着罪死。第二个呢，讲到的是与主同死同活，这是当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借着洗礼表明我们的信心，说主啊，我被浸在水里，就好像我的老我与你同定十字架，我主动的，我主观的有这样一个认同，我愿意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说我与你同死了，我与你联合，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也与主联合，我从今以后我要像主一样与主啊，为主而活。这个也是一个过去式，也表示我在受洗的时候我已经有这种认定了，我已经有这样一个信心，我愿意一生有这样一个信念走神圣的道路。第三个呢，讲到的是看自己是死的，看自己是活的。这个看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看就跟因信称义那个称是一样的，对，因为亚伯拉罕的信，神就因此算他为义， accounted accounted 就是算了啊，就是虽然我们还不是一个完全的义人，但是呢主说你在我的眼中我把你看成是一个义人了，这是算为义。而这里面呢讲到的是看自己是死的，也就是说虽然我在主的面前我有时候会跌倒会犯罪，但是呢我要在主面前我把我自己看成是我在活在主的面前，面对的罪我看我自己是我已经死了。而这个是个命令句，命令句代表什么呢？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仍然要每天告诉我们是我已经面对的罪，我看我自己是死的了，我不能再把我自己算成是那个帮派里面一个成员了，我已经脱离他了，我已经在主的面前我是属于主的了，这是一个主观对自己的一个信念，一个认定。所以呢这三方面，一方面是告诉我们说主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已经一次发生永远不会再改变的。第二个是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已经表明了公开的向人宣称我愿意跟主而行啊，这已经发生的事情了。第三个是我们每天要来问我们自己的，你是不是看你自己是在主的面前你是为他而活，你是不是看你自己面对的罪你是看你自己是死的。这三点我们都必须要强调，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一步一步的跟随着主走成圣的道路。最后我们再回想刚才那边那个举目里面那个文章，小包包写的文章，为什么我长不大啊？我们知道这个小包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人，如果一个不认真的基督徒他就不会写这篇文章了。他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呢？是心中一个呐喊说我为什么老是长不大，我想长大，为什么我老是长不大，为什么我永远就是停留在一个刚刚信主那个像吃奶却不能够往前走成圣道路的阶段的这种基督徒呢？我不要，我要效法主，我要跟随主，可是为什么都做不到呢？他是发出这样一个呐喊。他也事实上这个呐喊呢也同样的讲出了很多基督徒心中 经历到的是的这种情形。那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己的本相，自己的情况是好的，他知道了之后他知道改进，他知道怎么样去追求。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小包包他写下来他很多的经历，这经历实际上是个挣扎的经历。怎么挣扎呢？他说他刚信主的时候非常的兴奋，他说他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他已经是属耶稣的人了。所以呢，他拼命的去读经啊，拼命去祷告，然后呢拼命的聚会，什么聚会他都参加。可是他到一个程度了之后他受不了了，他说我才刚信主啊，怎么这么多事情要我做，又要读经又要参加聚会，然后又要好好的追求，追到最后他说我受不了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再这样下去我会崩溃掉的。所以呢，我干脆他就开始变成一个冷淡的基督徒了，我就干脆就是不冷不热啊，教会有什么事情我就来，然后呢也不追求，也不读经，也不祷告，就是平平淡淡的这样过程。好，这样的话呢，啊，我心里面没有很大的压力，我就可以安安心心的过着基督徒的生活，既得救啊，然后又不影响到我的生活。然而呢，他心中没有办法平安，所以他才会写下这个文章说，说为什么我长不大？你知道他曾经在一个特别的聚会当中，有个讲员呼召有没有人愿意献身来为主传道。他那时候信主两年，他也跑到前面去了，然后呢讲员非常高兴说，来，这位弟兄愿意献身来，我们为他祷告。他开始紧张了，啊，献身成为传道人还要祷告的啊。然后那个人就讲，就为他祷告说，求主帮助这个这位弟兄，他已经愿意献身当传道人了，求主造就他带领他，将来有一天让能够成为一个服侍一生服侍你的人。他就听到这句话开始紧张了，我说我献身当传道人，我又没有说我现在，我说我退休之后再来做然后呢他还讲，他说他心中开始想要 withdraw 想要退后。但是呢他回家之后很多的那主的这个感动没有离开他，主的管教也没有离开他。他想要不读经的时候，他发现他心里面非常的不安，他想要离开主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不安，这是因为他在主的面前做下了一个献身的祷告。我们知道你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有一种叫做很容易的祷告，有一种是你很认真的祷告。很容易的祷告很容易就成就你，但是呢这个祷告呢对你来讲，对你的人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没有太大的冲击。譬如说，主啊赐我平安，主啊让我工作顺利，主啊让我一生在你面前活得快乐，这个祷告每一个人都会做啊。然后呢祷告完了之后，你也忘记你的祷告是什么了，你也知道主就让你停留在这个表面的这个阶段，平安快乐顺利。然而如果你在主面前你做下这个认真的祷告，说主啊改变我，主啊让我过去那些犯罪的习性离开我，主啊让我在你面前做个圣洁的人，主啊让我能够为你而活，那你这是一个很认真的祷告，你这个慎重的祷告。我相信主给你的管教，主给你的带领会很清楚的临到你面前，而那个带领不是容易过的，你可能要遭遇到一些考验了。这考验呢就是慢慢的把你改变，雕琢你，让你成为一个合主用的人。就像一个石头，你不去雕它，不去琢它，就是一个破石头，没有人会看的。但是呢像罗丹，他拿着凿子一凿一凿的把它凿出来，最后变成一个旷世作品，今天还留在那里众人欣赏，说怎么有这么美的东西。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雕塑。那一凿一凿是非常的痛苦的，你必须要愿意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塑造我，求你管教我，让我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当你发出这样祷告的时候，主的管教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不是一个破石头，我们是一个被主雕塑出来那个具有主匠心独运的那个美丽的作品。所以呢我们今天想到一个问题了，你愿不愿意做下这个认真的祷告？希望各位弟兄姊妹能够回去，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想，轻松的祷告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做过了，很容易的。但是你愿不愿意做下一个认真的祷告？主啊改变我，主啊把我最那些 喜爱犯罪的习性拿掉，帮助我在你面前走圣洁的道路。如果你愿意做，我相信你在主的面前，你就会经历人生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主在你身上的雕琢。我们知道在去年的十月份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前院长这个前院长他过世了过世了林道亮牧师。林牧师他在99岁的时候离开世界，他在1930年出来那时候1930年80年前就出来奉献给主，那时候他才20岁出来的时候他当了牧师。那他服侍主服侍了80年，那他一生一直在教导别人。他一生他在70岁的时候出来当华神的院长，你看70岁的含饴弄孙就好了嘛，已经人生已经没有剩下多久了，但是他出来当华神的院长，当院长不容易要带领这么多的老师，要把最好的老师带出来，然后呢要教导许多的神学生，把这些神学生送出去，最后成为主的仆人。他愿意出来干这个事情。后来呢等他最后从华神退休了之后，他继续的牧师当牧师，他在这个洛杉矶，那他几乎每个礼拜都讲道。然后呢你说一个人都活到90几岁了，站都站不起来了我自己在一生当中听过他4次讲道。然后呢他在89岁的时候还站在台上讲道，然后到了96岁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站了，就坐着。你知道他讲道呢连讲3小时，如果不是人打断他，他不停的，他一直讲，一直到等到最后有老师跑上来就说林院长3小时了学生受不了然后他就停下来了不是说他受不了，而是学生受不了连讲3小时觉得总要上个厕所，对不对？你要知道就是说他的心怎完全是为主摆上，他的想法就是说我为主能活一天我就为主侍奉一天。他最后在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跌了一跤之后被送进医院，差不多再过15天他就离开了世界。那他那时候就讲说，他就跟他旁边弟兄姐妹讲说，我想这一次是主要接我走了他说我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主要接我走了。后来在他的安息礼拜上面，他的儿子出来做见证，他的儿子说他爸爸离开了，他回到爸爸的书房，他看到书桌上面圣经还翻开着，上面是启示录，旁边有一张纸是他准备讲章写了一半，是他下礼拜要讲的道。他说这个道这个已经不需要了，他现在已经在天上，这个道永远不会再被讲出来了。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他在死之前还在准备下一个礼拜的讲道，准备要向弟兄姊妹分享主的话。这就是一个对主忠心到底的一个仆人的样子。他死的那天正好是礼拜天的早上，我相信他到主面前去把这个道讲给主听。你感谢主，我相信我们需要每一个人，我们能够像林院长这样一个心智，就是我就为主活一天，我就在主的面前忠心的服侍他一天，直到 有一天我站不起来为止，直到有一天我讲不出话为止。希望这成为每个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的一个心智。我不单单只是得救了上天堂了我就停在这里了，而是什么呢？我一辈子要跟随主，跟随主到底，求主对付我，求主管教我，求主塑造我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这也就是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走成圣的道路必经的过程。你愿不愿意走这个成圣的道路？愿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主面前都有这样一个心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啊，谢谢你啊，主啊，你拯救了我，你让我跟过去不一样了。但是主啊，我愿意你继续的带领我，继续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你面前一步一步的跟随着你走成圣的道路，直到有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得到你的奖赏。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